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启示录哈，最后一卷书，圣经启示录最后一卷书，我们看第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圣经启示录在新约圣经的227页，在228页哈，新约圣经的228页，十一章的十五节到十九节啊，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那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显出他的约柜，然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救恩，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中间来的每一位，主啊，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的饱足，主啊，灵里边喜乐，主啊，灵里边康健，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认识你，主啊，求你保守，求你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叫做神国的评价哈。那么我们上一次讲到，当回教世界发动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宗教的圣战，他们会占领以色列，并且践踏圣城呢42个月，而敌基督呢在圣城盖起了第三座的圣殿，并且他坐在殿中自称为神。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中哈，神设立了两位他的见证人，在一个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呢来为主做见证。那么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代，极其黑暗的时代，教会在极大的逼迫和艰难中，但是呢这个是黎明前的黑暗，神的第七号很快就吹响了，神的所有的儿女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中同心的呼求，同心的盼望，同心的祷告，迫切的呼求主的再来。那个时候我相信天使的第七号就吹响了。那么当第七位天使的号筒一吹响，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远。那么本来呢，基督的国是一个分散在世界各国各方各民各族中，以教会的形式存在于历世历代和万国万民中的。那么当第七位天使吹响号筒的时候，所有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复活了，那时还活在地上的神的儿女直接的被提到空中，神的国宣布成立，所有神的儿女，历史上所有的圣徒，历世历代中万国万民中所有属神的万民都聚集到了神的面前，宣告神的国永远的建立起来了，基督永远的掌权了。那么先知以赛亚在公元前700年就预言神的儿子要来到地上来建立神的国。他在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到第7节说到，他说有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那么这一段经文预言到上帝要以人的方式来到人间，他不仅要来救赎我们， 他还要来建立一个国度，那么这个国度是以公平和公义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度是直到永远的一个国度。先知但以理也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在预言神的国，他在但以理书中2章44节他说到，他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个国，这个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有言这样形容神的国号，今天他说神国的政权是按真理的圣灵而运行在信徒的心中，也按神的旨意统治着万国，他的疆土不受地上的国界与种族的限制，他的年代从人类的起头便开始，一直延伸到基督把国交与父而进入永远的国里去。神国的具体实现，在末日的时候，神国的具体实现是从教会的被提，然后基督的再来，然后设立千禧年的国度，直到进入永世神永远的国度。因此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主耶稣来到人间之后，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传福音。主耶稣更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人断不能进神的国。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不仅如此，主耶稣还讲到了许许多多关于天国的比喻。主耶稣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天国好像面酵，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天国好像王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主耶稣讲了许许多多关于天国，也就是神的国的比喻，可见神的国在神的心意里边是何等的重要。神的国是一个完完全全圣洁的国度，是一个没有半点罪恶的国度，这个国是以耶稣基督的生命所建立起来的，这个国是以神以他的公义与慈爱和圣洁建立起来的。耶稣基督这个永恒的国度的君王，我们是他的子民，是永恒上帝君尊的祭司。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这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来到地上不仅要救赎我们，他还要建立一个神永恒的国度，这个国度是永不败坏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上帝做这个国度的君王的。而你我是这个国度里边的子民，是这个国度里边的国民，是君尊的祭司。弟兄姐妹，讲到这里你高兴不高兴？高兴吗？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的人，都是这个永恒的、荣耀的、永不朽坏的、圣洁的国度的一个国民。你是神的子民，你是神的儿女，是永生上帝君尊的祭司。当我这个来美国以后哈，这个为了给我太太申请绿卡，所以我就入了籍了哈。后来发现入了籍了以后，哎呀，真的是什么也没得着，很痛苦。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得救的基督徒，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的，都是这个上帝永恒的、永恒的、永永远远的这个国度，荣耀的、永不朽坏的这个圣洁的国度的一个国民。你是上帝的子民，神的儿女，是永生上帝君尊的祭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高兴，但是神对我们的这一生是有许多的期望的。正因为我们是一个上帝国度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
是这个永恒的荣耀的有不朽坏的圣洁的国度的一个国民。所以神这位天国的君王对我们的这一生是有许多的期望的。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说，他说正因为这缘故，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你有上帝的性情，正因为这缘故，他说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虔诚，有了虔敬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世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一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那么在这里特别的讲到神盼望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当这个国来临的时候，在末世的时候，神国的具体的实现是教会的背提，耶稣基督的再来，千禧年国的设立和神永恒国度的建立。所以神盼望每一个他的国民，每一个他的孩子，每一个上帝君尊的祭司，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入上帝的国度的时候，神盼望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这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他说你们仆人，也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讲的，他说当教会被提的时候，这个被提以后，他说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所以神盼望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入他的国，也就是当教会被提到，神说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这也就是说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所说的，他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因此当历世历代的圣徒一复活，教会一被提，神的国一成立，第一件事情就是历世历代神的儿女要接受基督的审判。我相信哈，今天我印了一张纸，这个纸上有七段的经文，我相信神会用七个标准来审判他的教会，审判他的儿女。那么这个审判，这里非常重要，这个审判弟兄姐妹，不是天堂和地狱的审判，不是永生或者是灭亡的审判，那个是千禧年以后末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神家中的审判，更多的是一个论功行赏的审判。就像这里所说的，他说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他说基督台前的审判到底是什么，他说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就到了。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神的孩子，神的孩子就是神家中的人，就是一个有神的生命的人，一个有神的 DNA 的人，一个重生的人，我们在救恩的地位上都是圣徒。但是弟兄姐妹，神的家中确实有许多的好孩子，这些孩子顺服爱主任劳任怨，但是神的家中也有许多不听话的孩子，常常被神管教。所以基督台前的审判是神家中的审判，是神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君尊的祭司、上帝国度的子民的这一生的一个评价，也是神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凡敬畏上帝名的，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期望我们这一生好能够像 使徒保罗在殉道前，使徒保罗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也期望哈，我自己更是期望我自己，如同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所说，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弟兄姐妹，我们都期望我们的一生能够像使徒保罗或者使徒彼得这样。所以今天我非常的乐意好来分享这七段的经文。我们非常的需要明白，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家中基督的台前的审判或者是评价的时候，主耶稣将会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我们？今天我们将从七个方面来看神将如何来评价我们，以什么标准来评价我们，来衡量我们的这一生。第一段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在这一段经文里边，主特别借着他的使徒保罗讲到，他说神将按我们这一生建造的材料来评判我们。使徒保罗再说，他说我们立下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非常的谨慎，怎么样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他说有的人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他说有的人是用草木禾秸来建造，他说有火要来发现，要来审判，要来衡量，或者要来实验我们的工程。草木禾秸会被火一把火烧光，但是金银宝石的工程却会被留下来。然后使徒保罗特别说，他说那个工程被烧毁的，虽然被烧毁了，这个人会得救，但是他的得救却是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他不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他是非常贫穷的进入神的国。但是那些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这些人会丰丰富富的来进入神的国度。弟兄姐妹，第一个神衡量我们这一生的标准，就是神将按我们建造的材料来评判我们。我们这一生所有的侍奉必须经得住火的考验，在一切的逼迫艰难打击中，他能够屹立不动。金银宝石都是属天的产物，而且在圣经里边，金银宝石是象征着属天，也就是说所有我们的建造应该是非常纯的神的工作，在这个建造里边不掺杂着人的血气、人的肉体、人的属地的东西。当我们掺杂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有问题，你的工程就会被烧尽。那么金银都需要陶冶炼火烧去掉杂质，宝石也需要常年的在地里边受压然后被雕刻。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讲到了十字架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当十字架在我们生命里边不断的逃，不断的冶炼，不断的火烧去掉杂质的时候，当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让我们感觉到受压在雕刻我们的时候，十字架的工作坐在我们生命里边，我们带出来的侍奉很有可能就是金银宝石的侍奉。因为金银宝石的侍奉象征了属天的侍奉，它是一个非常纯的神的工作，不掺杂着人的血气、人的肉体和人的任何属地的天然的东西。金银宝石也是非常稀有而宝贵的，代表着我们把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献给神。 在新约圣经里边至少有三次讲到了稀有而宝贵的奉献。一次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所说，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的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然后保罗说，他说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这保罗所讲的这个，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的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这个在神面前的奉献是一个金银宝石的侍奉，是非常宝贵的，是非常稀有的。第二个是主耶稣有一次坐在圣殿中奉献的地方，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主耶稣叫门徒来说，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穷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把自己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这在神的眼中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金银宝石的侍奉。第三个例子是主耶稣上十字架前六天，主耶稣在伯大尼，有人为主耶稣摆设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从那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就拿了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是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的。这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的价值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一年的工资。那一天圣经里边记载，当玛利亚打破香膏浇在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又浇在主耶稣的脚上的时候，他说整个这屋子满了那个膏的香气。有一次我听一个牧师讲，他说玛利亚这瓶香膏是为主的安葬来预备的，他说玛利亚的这瓶香膏，浇在主耶稣身上的香膏，为主耶稣安葬所预备的香膏，不仅那天那个屋子里边充满了香气，这个香气在历世历代每一个圣徒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似乎都在我们的心灵里边，在我们的心中都闻到了那个香气，再一次的闻到那个香气。每一次你读那段圣经的时候，都似乎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在我们的心灵中闻到那个香气。今天世界各地每一个人读这段经文的，似乎都闻到了那个香气。这个香气不仅在这个世界里边，它还要在永恒里边，在永世里边，它要永永远远的香下去。为什么？弟兄姐妹，因为那个是出于对我们的主无限的爱所做的。所以这里，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献上，是金银宝石的侍奉。我相信神第一个评价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一生在主面前的侍奉的材料，是不是金银宝石的侍奉。我们的生命里边充满了对主的爱，就好像玛利亚把那个香膏打破一样，走到任何的地方，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爱都会散发出香气来的。第二个方面，也就是第二段的经文，第二个方面，主会评价我们这一生的，主会按照我们对他的儿女的爱、关怀、怜悯、帮助来评价我们。我到今年已经信主大约24年了，在这24年里边我听了非常多的道，听了许多的主日学，其实都记不太清楚了。有人说陈牧师，你一讲这个启示录我就想睡觉哈，可能我讲完了以后大家可能都记不太住了哈，没关系哈。我在24年里边听了许多的道，听了许多的主日学，其实都记不太清楚了。 但是哈，弟兄姐妹，当我回忆这24年中，我记忆非常清楚的，都是那些曾经在这24年里边关心过我、照顾过我、帮助过我的人。我最近哈，在我这个 Facebook 上哈，联系到很多我以前在亚特兰大的那些弟兄姐妹。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哈，就是有一年哈，我在亚特兰大的时候，亚特兰大几乎没有下过雪，但是那一年呢，亚特兰大下暴风雪，那个雪哈深到这个小腿的地方。我那时候呢是住在教堂的后面的一个很大的牧师馆里边，这个牧师馆呢在这个巨大的暴风雪里边呢完全断电，没有暖气，炉子呢也是电的，电话也断了。第一天还好，到第二天呢我就冷得哈钻到睡袋里边啊直打哆嗦。就在我最冷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弟兄哈开着车来了，因为有人跟他讲说陈潇在牧师馆里边，我们打电话联络不到他，你能不能去看看他。在亚特兰大下这么大雪上，路上是没有车的，这个弟兄冒着极大的危险开着车就来了，并且把我接到他家里边住了一个星期。我在他们家是白吃白喝白住了一个星期。哎呀，这个星期哈，给我留下非常非常深的印象，所以最近我就在 Facebook 上跟他联络到了。哎呀，真是想谢谢他。弟兄姐妹们，那些给我留下极深刻印象的人，在我的生命里边这么多年，我回忆起来，我记起来的常常都是那些请我吃牛排的人。在我的生命里边留下那么深的充满了主的爱，关怀过我、关心过我、为我祷告过、探访过我、请我吃饭，一个充满主的爱的人，总是让别人的心得安慰、得温暖、得医治，让别人看到主自己。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讲爱是最大的恩赐。我相信主在我们这一生里边，第二个评价我们的，主会用我们生命中是否有主的爱、主的关心、主的温暖、主的怜悯来评判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那最大的恩赐。第三个，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三个方面，我相信主评判我们会用这一生我们是否活出了一个属天的公义和圣洁作为评判我们的标准。今天这个世界我相信是非常黑暗的，电脑、网络、电视、电影、表演、服装、杂志、小说、音乐、广告，充满了各样情欲和淫乱的东西。我相信主期望我们这一生有一个非常圣洁的生命与生活，如同明光照耀一样，在一个如同黑夜的时代中发出光来。还是我们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最后被这个世界的情欲、淫乱、色情、文化、价值观给掳去了，被黑夜吞食了，失去了光，失去了脸，失去了属天的圣洁、公义与诚实，我们的灯就灭了。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着在这个时代里边，在这个方面如何活出圣洁的生活，都面临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圣经中有一个例子，就是罗德，他渐渐的挪移帐篷，最后他就住进了索多玛。而圣经上记载，索多玛在神面前是罪大恶极，罗德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地方完全被淹没了，以至于他没有任何的属灵影响力了。圣经上也有许多成功的例子，约瑟在一个充满了偶像与情欲的世界里边保守了自己的圣洁，摩西40年在皇宫里边充满了各样的罪恶和异教的文化，争权夺利的地方，但是他却守住了自己属天的样式。圣经上说，摩西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享受，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先知但以理也是同样，他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做宰相，历经好几代王朝，他不仅不拜巴比伦的偶像，当王的命令与神的法则起冲突的时候，他宁可选择顺服神，敬拜神。在一个充满了罪恶、强暴、危险、陷害、尔虞我诈的世界中，活出了极其属天圣洁的生命，不仅自己得胜，而且影响了几代的君王认识了神。弟兄姐妹，我相信神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边能够活出一个能够荣耀他的圣洁的生活，这是神第三个要评价我们的。神不是让我们过一个逃避世界的生活，神是让我们过一个入世但却是分别为圣的生活。神会用我们这一生是否活得圣洁来评价我们。第四个，神会用我们这一生是否忠心来评价我们。忠心于神的呼召，忠心于神的托付，忠心的跟随神，忠心的传讲神的道，忠心的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忠心的在最考验我们生命中忠心是最考验我们生命中的神是什么。如果我们跟着钱走，钱就是我们的神；如果我们跟着地位走，地位就是我们的神；如果我们跟着享受走，享受就是我们的神；如果我们跟着任何神以外的东西走，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神；如果你跟着你太太走，你太太就是你的神。但是神却不允许我们生命中是有偶像的。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中的偶像还不一定是不好的东西，可能是很好的东西，但却拦阻我们走神为我们预备的路。在胡振庆弟兄那本传记中，莫要山他说，有一段写到他面对极大的艰难中时，神给他一首诗歌。这首诗歌说哈，他说，死于神指绝非空，把我身体和灵魂全然献给我主用。死于神指绝非空，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神的旨意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高最好最美的路，因此顺服神的旨意绝不是空的。有时看起来是那样的艰难，但是我们需要抱着死的心来顺服。第五个，神是按照我们内心的动机来评价我们的。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第五个要评价我们的是我们内心的动机。我们内在的动机，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是为了得神的夸奖，还是为了神的还是为了人的称赞。我最近哈，我觉得在准备讲道的时候就常常经历这个。我觉得常常的我要准备得很好，里边有一些动机是为了人的称赞。但是神要有一天评价我们内心最深的侍奉他的动机，我们是为了得神的夸奖，还是为了得人的称赞？是为了神的荣耀，还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神国的复兴，还是为了自己的高升？为了利用别人，还是以生命来喂养神的群羊？为了人们可以得到福音，还是为了人多势众？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写着，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弟兄姐妹，有的人可能将所有的东西都周济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焚烧，但是他里边的动机却可能是错误的。唯一正确的东西就是动机，就是为了神，为了爱神，为了爱人，为了顺服神，为了人的益处，为了忠于神。第六个方面，我们先讲第七段的经文哈，在经文表上第七个方面就是神如何评价我们，是因为我们的隐秘事。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神有一天会审判我们生命中所有隐秘的事情。我相信到了审判那一天，有些事情会让我们非常的吃惊。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好的，可能却在隐秘处做了许多得罪神的事情。也可能反过来，我们看为非常平凡的人，却在隐秘处做了许许多多神非常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的隐私隐秘，但是在神面前却没有秘密，一切都是敞开的。就连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一切的一切在神面前都是敞开的。神会按我们生命中的隐秘的事情来评判我们。最后一个方面是经文的第六点，神是以我们对神国的投资来评判我们。在这个比喻中，神给了他三个仆人银子，也就是才干，一个给了五千两，一个给了两千两，一个给了一千两。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才干虽然不同，但却都是神给的，是属于神的。我们的时间、才干、精力、金钱都是神给的，是属于神的。神要看我们愿不愿意在我们的这一生拿出来为神所用，投资神国。有些人非常有才干，但是他却为自己所用，他不为神所用，凡不拿出来神给你的时间、才干、金钱为神所用的，就是把神赐给你的埋在了地里头。因此当审判的那日，神会以这个来评价我们。所以弟兄们，我相信这七个方面是神来审判我们或者评价我们的时候，他会用这七个方面来评价我们的这一生。所以我在想，作为神的仆人，我有责任把神有一天要评价我们的指标告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这七个方面都做得很好，到那一天，我相信你必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得神的称赞。也可能像使徒保罗那样，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那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喜乐。我刚才听这个妮娜讲这个见证哈，说这个一个经历过1942年大饥荒的这位老人，他说天堂是一个喝口凉水都快乐的地方。哎呀，何等的感恩。我相信我们这一生如果真的越来越多的认识神，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这一生是何等的蒙福，我们这一生神给我们机会来服侍他更是何等的蒙福。我们在服侍里边，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和改变。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进入神那永恒的国的时候，那是永永远远的祝福。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好，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好，我们大家起立好，我们一起来唱这第二首的诗歌。